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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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启示录呢，是以一个迫切的呼求来作为结束的。经文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一个充满问题、迫害、邪恶还不道德的世界上，基督要我们在信仰上坚忍，来努力改善世界是很重要，但是结果仍然是不能够跟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那种改变来相比。只有主耶稣掌管人类的历史，能够赦免人的罪恶，重新的来创造这个世界，并且带来永远的平安。在前几天我们完成了经卷的研读之后，我们也重点温习了启示录。在当中我们再次的看了整卷书的脉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看看启示录三个重要的神学思想。第一是神国的实现，第二是神的审判，第三是神的救赎。整卷启示录展示了神和基督的王权，创造的神是历史的主宰，主耶稣从神那儿得到权柄，他既是审判官，也是救主和君王。耶稣基督透过圣徒忠心的见证和不断的祷告，成就了他的历史计划。就正如启示录八章三到六节所说的，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这个王国实现了众先知一直所预言神与人永远同住的理想，同时也实现了主耶稣在世上预言的国度。这个国度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受苦、复活、升天和再来而得以成就。主的再来则是启示录的一个重点内容。主耶稣的工作不单是要拯救人，更要在人间掌权，最后呢，把国度交给神。在启示录一章六节就强调了神国度的实现。经文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而能够进入这个国度的，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洗净衣服的人，他们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因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是坚守信仰的得胜者，最终得到神完美的救恩和奖赏。那这些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在经文当中找到答案的。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讲到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果子。而二章十一节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经文呢，清楚地告诉我们，坚守信仰直到主再来的人必不受第二次的死。而二章十七节是另一个我们的福气，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是指着我们可以得着新名而说的。好了，到了二章二十六节则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制服列国的权柄呢，就是呢我们和基督一同掌权。到了三章五节就记载，我们的名字得以记在生命册上。经文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接下来三章十三节谈到的奖赏呢，则是神的名字在信徒的身上。经文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呢，是另外的奖赏了，就是能与主耶稣一同坐席。经文简单清晰地告诉我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弟兄姊妹，这些得胜者，这些信徒可以胜过撒旦，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坚守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二是因着羔羊的血。那这些原因呢，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是可以找到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信徒宁可殉道，也不肯拜龙和兽。我们知道龙和兽像都是撒旦的象征，换句话来说呢，这些信徒得胜是在于持守信仰到底。那以上所说的就是关于神国实现的教导。弟兄姊妹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觉得有一些要点是不太明白，因为这涉及到一些神学思想的方面。简单来说呢，我们从启示录里头就看到了神和基督的王权，神赐给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的权柄，又应许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这呢就是启示录里头三个重要的神学主题。第一个神学主题，神国的实现。启示录的第二个重要神学主题呢，是关于神的审判。在这卷书里头就对邪恶苦难的问题呢，做出了分析和处理。为什么会有苦难呢？首先我们透过启示录就来分析苦难的四大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撒旦直接逼害神的子民，启示录十二章对这一方面的叙述是十分详细的。七头十脚的大红龙因为被天使摔在地上，所以就逼迫怀了孕的妇人，并且虎视眈眈的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龙是撒旦的代表，妇人则象征了属神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场逼迫当中，妇人就被神保护，她在旷野被养活了三年半。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撒旦借着海兽和地兽逼害神的子民。启示录十三章记载了两个兽在地上的任意妄为。七头十脚的海兽从龙那儿得到了能力和权柄，它有医治的能力，能够医好其中受了重伤的一个头，因此就吸引了很多人来跟从它。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海兽呢所扮演的就是敌基督的角色。那么另外一个兽呢是地兽，这个兽呢有行大奇事的能力，透过施行奇事来迷惑地上的人，引诱人呢去拜海兽，它所代表的是假先知的形象。 那么第三个有苦难出现的原因呢，是神容许苦难临到世上。这一点呢，可以从七印的灾难当中看出来。有权揭开七印的是基督，而在整个灾难的审判当中，神保守了所有的信徒。这些灾难并没有临到信徒身上，只是临到悖逆神、不信从神的人身上。另外一方面，启示录20:1-10就记载，撒旦受捆绑在无底坑1000年后，神又暂时的释放他，容许他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但是到了最后，神却把撒旦、兽还有假先知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从这些经文来看啊，如果苦难没有神的允许，是不可能临到世上的。在每一样的苦难当中，神的手都保护属他的子民免受灾害。那么第四个发生苦难的原因呢，是因为神降灾在不信的人身上。这个呢，很容易在七印、七号还有七晚的灾难当中看出来。这些人最后也会被扔到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刚才呢，文慧已经讲过关于神的审判这个神学思想是有两方面的。那么刚才讲的是原因，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处理罪恶的问题。那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是使撒旦永远受刑；第二是使兽和假先知永远受刑；第三是使不信的人永远受刑。好了，这是第二个神学主题。那么启示录第三个神学主题呢，是神的救赎。在启示录里头，我们看见很多惊心动魄的灾难和审判，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审判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审判是完成救赎的一个途径。在审判达到最厉害的高峰的时候，神仍然盼望人能够悔改，那是人们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时刻。如果仍然顽梗不肯悔改，最终就会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那当我们看创世纪和启示录，我们就会知道人类的历史在乐园里开始，也在乐园里结束。创世纪描写亚当和夏娃与神同行和谈话，而启示录就描写万民面对面敬拜神。创世纪就描写一个住着啊那只恶的啊引诱人犯罪的蛇的园子，但启示录就描写一个没有罪恶的完美星辰。在创世纪里头，伊甸园被罪恶所破坏了，但乐园在启示录被重新的创造，成为新耶路撒冷。启示录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卷啊，它告诉我们，无论在地上发生什么事情，神仍在掌权。他也应许邪恶是不会持久的，并且告诉我们有极奇妙的赏赐正等待着那些相信耶稣是救主和让他做生命之主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透过启示录的研读，能够有一颗专心等候主再来的心，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逼迫，仍然能够坚守主道，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就让我们以启示录22:20-21作为我们研读启示录的一个结束。经文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